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有很多的孩子刚生下来时被称为天使宝宝，被爸爸妈妈爱个不够，等渐渐长大了又变成混世小魔王，被嫌弃个不停。从道理的层面，很难想象代表着圣洁美好光明的天使与代表肮脏丑恶黑暗的魔鬼怎么可能融为一体。但人就是这么形容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的存在。电视剧《天道》中美丽的女警官，因对爱情友情的纯粹态度，将警察当天职一般的履行和自我牺牲精神，被称为天国的女儿。从很多的现象来看，无论信不信上帝，人都有意无意地承认有天堂地狱的存在，也都会把人世间高尚的道德美好善良的品行归于天上，认为纯净的灵魂只应属于天国。还有不少人认为像自己这么好的人将来一定是去天堂的，还认为那些生前做好人行善事的或者寿终正寝的老人一定在死后都去了天堂那个美好无比的地方。不认识神甚至拒不相信神的人，却笃定自己或他人一定有资格进天堂的自信，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这就好比是说，人就是自己的神，人可以自己决定生死命运。有些自我了结性命的人还认为自己虽不能决定生，却可以决定死。然而自我了断的只不过是只有今世生与死的肉体生命，谁也无法了断永远不死的灵魂生命。福音书上说，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指的是唯一通往永生的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不借着他就能到达天堂神所在的地方。条条大路通罗马，但去往天堂的路只有信耶稣这一条。有一次，一位牧师半开玩笑地说，我跟不信耶稣的人打个赌，我赌有天堂地狱，你赌没有。如果你赢了，我们的结局都一样，我也没啥损失。可万一你输了，那你的损失就太惨重了。不单如此，有永生盼望的人明白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致力在地如在天的生活，比那些只有精神感觉活得没意义的人，生命质量不知高了多少倍。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高兴哈，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 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都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马太福音13章1到24节的内容，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马太福音13章1到24节就记载了主耶稣使用了比喻的方式来讲述天国的真理。在撒种的比喻中，田地是指世界，撒种的是人子，也就是主耶稣，而种子是神的话。种子撒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是落在路旁、浅土、荆棘里以及落在好土里。种子落在这四个不同的地方，就引发了四种不同的结果。福音就像种子一样被播撒在世界上，有一些落在路旁被飞鸟啄食，飞鸟代表撒旦，当撒旦看到有人听见关乎救恩的福音，立刻就把神的话从人的心里边给夺走。这也是为什么有人会立刻来拒绝福音的原因。前途是指聆听了神的话就欢心领受的人，这些人比较容易受感动而接受福音，但是这只是暂时性的，因为福音的种子并没有真正的在他们心里来扎根，当面临试探或者是逼迫时，他们就跌倒了，就远离神了。他们缺乏对真理的学习和深入理解，因而缺乏信心的根基。好，种子落在荆棘里边，就比喻一些人虽然已经接受了福音的种子，生命也开始成长了，但是他们只顾念世界上的事，贪慕钱财以及各样的欲望等等，胜过追求神国的事。那么久而久之，属灵生命就被慢慢的给挤掉了，就无法结出好的果子来。种子落在好土里，就是指人听从了神的话，愿意靠着主的力量来遵行神的旨意，最终就得着了丰盛的属灵生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查考马太福音第13章所剩下的部分。马太福音13章25节经文记载说，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好，请留意谁在睡觉呢？是大家都熟睡的时候，敌人来了。要记得主耶稣他是撒种的人，但是他从来不打盹，他也不睡觉。撒旦就是那个敌人，他把稗子撒在麦子当中，稗子代表错谬的教义，这也是今日教会需要提防和面对的一个大的问题。马太福音13章26节经文记载说，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麦子和稗子一起成长，这两者之间是很难分辨出来的。就像现代形形色色的主义或者是文化，一开始听起来啊似乎很不错，但是熟读圣经的人慢慢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文化或者是主义跟圣经真理有些偏差。可能有些人会说了，你不应该批评传播这些文化或者是主义的人呐、我听过他的教导，他是在传讲福音呢、这个人的确是在传讲福音，但是他也在传讲其他错谬的道理，他就是在麦田里边来撒稗子了。那么撒种的人要怎么样去对付这些稗子呢？马太福音13章27到30节经文说，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麦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好，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图画和解释。我们的主他说，不要拔掉这些稗子，让他们一起生长，等到发芽吐穗的时候，你就认得出哪些是稗子，哪些是麦子了。好，曾经有一个人这样的来问一位牧师，你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好吗？牧师回答说，会的。于是又有人问他，你觉得这个世界会越来越坏吗？牧师说，他相信这个世界是越来越坏的。 听到这两种回答的时候，又有人问他说，你是墙头草吗？你该不会想要取悦每一个人吧？那么事实上，这两种说法都是真的。麦子和麦子都在成长，当麦子成长的时候，世界是在变得更好。在过去，圣经的教导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普遍过，我为此感谢神。有许多爱主的圣徒，他们热爱神的话语，甚至为了捍卫神的话而不惜牺牲掉自己的生命。我们可以看到麦子正在成长，可是这个世界也变得更加坏了，因为有许多的败子，他们也在成长。有一位牧师，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我刚开始传道的时候，我参加一个强调要将败子给清除出来的宗派，而我正是那位差不多要被清除的人，我觉得不能坚守那个宗派所强调的立场，就离开了。今天这些经文的内容使我感恩，因为我的责任是去传讲神的话，所以我不再做清除败子的工作了。我发现，当你在拔出败子的时候，同时也会把麦子一起给拔出来的。现在我知道，我的工作不是要去拔掉败子，而是要去撒麦种，传扬神的话才是我的本分。好，主耶稣被人们拒绝之后，到他再来建立神的国度之前的这段时期，麦子和败子都会在这个世界一同来生长。对基督教来说，这就是天国当前的情况，但这不是基督的教会该有的画面。你可能会说了，这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的情况，这么说是对的，但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并不是主耶稣的教会。主耶稣的教会是由许多隐藏的圣徒所组成的。当我使用隐藏这个字眼，我是指他们不会把自己限制在某一个机构当中。真正属主的教会是由许多真基督徒所组成的，与宗派无关。真正的基督徒是那些相信主耶稣是他们的救主，可以在主里得到安息的人，他们也爱慕神的话，这是最真实的验证。不要因为败子和麦子一起生长就感到困惑，因为铲除败子不是你我的工作，因为我们清除败子会不小心把麦子也给拔出来。但是感谢神，有一天主耶稣会用他的镰刀把败子和麦子给分别出来的。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马太福音13:31-32经文记载说，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也宿在它的枝上。好，芥菜树呢，并不是象征教会或者是个别的基督徒，通常会结果子的树用来描述信徒。芥末只是一种调味品，不能够做主食，它没有小麦胚芽，没有维生素在里边，它只适合涂在热狗和汉堡上，芥末不是主食。芥菜种不像橡树一样长出果子来，只是最适合种在沙漠里的灌木。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多年前，有一个传道人发现，在他所住的地方，芥菜种不是最小的种子，他以为他找到圣经里的错误了。可是主耶稣所说的百种里最小的种子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针对主耶稣当时的听众来说，那是他们所知道的最小的种子。就我个人的知识范围，我认为是指在各种植物的种类里边，芥菜的种子算是最小的种子了。它真的很小，可是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也宿在它的枝上， 这小小的种子可以长成大树，甚至大到可以让飞鸟在上边来去做窝。好，这个比喻就说明了基督教会呢要有外在的成长，前边撒种的比喻是讲到内在的成长。教会虽然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却能够给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力。主耶稣借着这个例子来说明天国的权势会扩张到全世界，表明福音刚开始是很微小的，但是以后它会大大增长。好，现在我们要来看面教的比喻，这个比喻是第十三章的钥匙，我们要了解这个比喻的重要性。首先，马太福音是整本圣经的钥匙。第二点，第十三章经文是马太福音的钥匙。第三点，第三十三节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的钥匙。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记载，耶稣说，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在圣经里边，教通常是邪恶或者是不洁净的象征，因为教素有腐化或者是破坏的作用。正如罪看起来很美，但其实是要把整个人都给败坏了。罪有能力败坏、扩散甚至毁灭。主耶稣曾经提醒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教，因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保罗因着哥林多人的淫乱关系，于是呢就写信告诫信徒应当把旧教给除尽。但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教却是正面的象征，有增长的意思。这个比喻呢告诉我们，天国会在教会信徒的生命中来扩展，开始是小小的，由一小群人来组成，慢慢的就发展壮大，以至于对全世界就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信徒的教导和行为会影响教会的方向，这种影响最后呢会渗透、会扩散，并影响到全世界。好，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表明福音将会逐渐的兴盛成功。福音在世上确实如此，使徒们借着宣讲福音，把一捧面教藏在人类这个大面团中，这捧面教呢会逐渐的使人类这个大面团的味道发生奇妙的改变。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四到三十五节经文记载说，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主耶稣要给我们一个崭新的道理，他现在用比喻来向人们讲述真理，是旧约圣经中从来没有显明的真理。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六节经文记载说，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好，主耶稣离开群众之后呢，他的门徒就跟随着他，并聚集在他的身边，主耶稣就向门徒来解释这个稗子的比喻了。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七到四十节经文记载说，他回答说，那撒好种子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稗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好，从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知道了，撒好种的是人子，也就是主耶稣，田地就是世界，好种是天国之子，稗子代表了邪恶之子，那撒稗子的仇敌就是撒旦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是审判的日子，而收割的人就是天使。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一节经文记载说，人子要差遣天使，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在末日的审判中，恶者必露出他们的真面目，他们一定会被剪除。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二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好，耶稣用哀哭切齿来表达将来来临的审判情形。哀哭表示忧伤懊悔，切齿是一种极度忧虑和痛苦的反应。马太福音13:44经文记载说，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地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这一节经文是有文化背景的，当时的社会并没有银行，所以人们通常会把财宝埋藏在地下。如果有人发现了这些财宝，他就会想方设法地把这块宝地给买下来，目的就是希望得到埋藏在地下的这些宝贝。马太福音13:45-46经文记载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天国呢，好像一颗无价的珍珠，主耶稣用珍珠来比喻天国，这是非常恰当的，因为珍珠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天国是何等的宝贵呢？当我们发现了神所赐的这份珍贵的礼物时，我们应该是撇下世上一切所有，来去信靠主耶稣，来得着天国的福分的。藏宝和买珠这两个比喻所教导的其实是同一个真理，指出天国是无价之宝，比宝藏比珍珠还要更加贵重。我们一旦是发现和明白了天国的奥秘，就要像那个寻宝和购买珍珠的商人一样，要舍弃世上一切所谓的荣华富贵，来换取天国这永恒的宝贝。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马太福音13:47-49经文记载说，天国又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世界就好像一个大海，宣讲福音就是把网撒在海里，这个网像巨大的拖网那样，聚拢了各样的水族。在教会里边，不仅有鱼，也有垃圾、尘土、杂草和寄生虫。当网满了，拉到岸上时，就该把网里所聚拢的东西给分出好坏来。好的东西将会收在器具里，当作有价值的东西给保存起来。那么坏的将会被当作无用无益的东西给扔掉。世界的末了才是分别善恶的日子。我们不要以为满满的一网啊都是好鱼，不是这样的。器具里边装的都是好鱼，但是网里的是好坏混杂的。撒网的比喻和败子的比喻其实教导的都是同样的真理，两者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指出教会中善恶混杂的情形。但是到了末世审判的日子，义人和恶人将要分别出来。马太福音13:50经文记载说，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你看，主耶稣他说的是非常清楚，在末世审判的时刻，不信的人将永远丧失救恩的福分。在科学报道里边，有些人会在不同的科学领域指出一些科学证据，但其实科学的许多事情都是无法考证的。有一位科学家他就这么来说，他说，如果你在讨论永恒，但不确定是不是有天堂或者是地狱，那么你最好是往天堂的方向去走，那么就算对未来充满疑惑或者是无知也没有损失。但是如果你走错了，你就惨了。是的，主耶稣说得很明白，末日之后被扔出来的人真的是很惨。好，如果有人通知你飓风将要来吹袭你的城市，你会怎么做呢？一听到这个消息，有人可能会说了，10年前就说过会有飓风要来了，可是一直都没有来呀。也许还有人会说了，可能10年前那次是错的，但这次可能是真的呀，我们还是去避风港吧。如果你不信，你就是个傻瓜。 还有那些拒绝听从主基督关于地狱警告的人可能会说了，我要去碰一碰运气，如果耶稣说错了，那才是惨的。但是主耶稣在这个撒网的比喻中，将末日要发生的事情，他说的是非常清楚。他说，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给分别出来，恶人被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接下来呢，我们看马太福音13:52这节经文。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比喻，也有人不这么来想。无论如何，这一节简短的经文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信息。经文记载耶稣的话说，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这一节经文就指出，任何人明白神在旧约中所启示的真理，就是得着一个真实的宝藏。至于那些明白天国教导的人，更是得着双重的益处，因为那是主耶稣所启示的一个新的宝藏。旧的和新的教导都给我们信心和在地上生活的实际的指引，但是当时犹太宗教领袖却不理会新的教导，只是忠心于旧的教导，他们的心被蒙住，对耶稣和他的教导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根本不理会也不明白耶稣所带来的属灵教训。这是一句针对个人的经文，尤其是针对我们这些在教导或者是传福音的人。我们新的和旧的都讲。有些人可能会说了，这些我以前都听过了，即使听过了，但是我希望从旧的故事当中讲出新的信息。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你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信息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你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爱惜生命的人都会关注健康，关注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都会很小心地避开各样的危险，朝着尽可能长寿的方向去努力。然而，无论怎么小心和努力，我们都仍然无法把握生命的长度，无法左右生命进程的逐渐衰退。今生短暂的几十年，眨眼间就会过去。如果没有永生，如果今生不是为了永恒做准备，那今世活得再精彩，也不过是昙花一现，确实有什么意义呢？节目的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良佑的汉语拼音.net，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穿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